那个墙通是透明的，而且你看整个的墙壁，各个哪一点都像神。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我们要知道没有一样东西不像神。那么那个像神那个东那个墙就是我们的宝物，就是我们的保护。那另一方面呢，它又是那么低。那么低什么意思呢？你比起整个这个整个比起整比起整个的1500英里来说，它是小小的不能再小。有人把它计算过，说大概是如果你是65英尺的房子的话，那你的墙大概就1/4英寸那么高。那么这个等于没有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记得，将来新耶路撒冷整个的墙是那么高，但是呢，就144轴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墙是不高的。为什么墙是不高？那个墙只是做界限用的，那个墙不是为了对付仇敌，因为再也没有眼泪，再也没有仇敌了。所以没有一道墙比耶路撒冷墙更什么？更安全。所以你知道，当你读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，你知道那里有一个预言呢，第二章里面的预言怎么说呢？他说将来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一样。所以无城墙的乡村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在那个时候。好，我们为做我已经给出信号了，我在这里撒。如果你把它体积算一算的话，呢，到底有多大呢？大家应该可以很容易算一算，大概是3000万平方英里，3000万啊，这是很大很大的数目。那么你就当着它天文数目好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今天这个时代，今天如果把全世界所有的房子通通加起来，包括房子，包括走廊，包括城，包括乡村，然后呢，今天有60万万人，6 billion 的人住在这个城里面。那么现在如果我们问你，把这些人通通加在一起，他所占的空间有多大呢？不过是300平方英里而已。不要忘记，就300平方英里啊！刚才我们所说的是3000 million，就是300个 billion 的平方立方英里的那么大的体积。那刚才我们所讲是一代，那现在问题就是从亚当到现在，你算是他200代好了。所以就是所有们，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指着所有人，不管得救不得救，哈巴兰通都算在一起。那么如果你讲的那些蒙恩得救的人，从旧约一直到现在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能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市是装不下，绝对是装得下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何况呢，我们还穿着，何况我们的身体还是什么，还是从死里复活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没有困难的，你千万不必要，你不需要把它凌然，不需要把它凌一截的，因为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的家乡。我们知道，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神和羔羊住在哪里，天使住在哪里，教会住在哪里，还有旧约的圣徒也都在哪里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神最后的工作，他的工作终于完成了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神工作的结晶，给我们看见神最后的杰作，就是用新耶路撒冷所代表。所以这里面当然有很重要属灵的意思，但另一方面不要忘记，它的确是我们的家乡。因为亚伯拉罕乃是等候那座家乡，亚伯拉罕乃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。那这个就是今天这座城在天上，到了千禧年降到空中，那么最后呢，它要降在地上。那降在地上什么意思？降在地上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现在的天堂在天上才是天堂。当然有一天到了千禧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在地上就是在天堂。所以我们看，这就是 heaven on earth。 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，就是今天他还是做这个工作，最后你看见是新耶路撒冷怎么样从天而降。好了，那么然后呢， 他说这个城量了城墙呢，按照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144轴。那么实在出来是144轴，但是为什么？但是人的尺寸，什么时候人的尺寸等于天使的尺寸？是复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人是到了复活的时候才不娶不嫁，所以那个尺寸一样大。所以到了复活的时候，人的尺寸跟天使尺寸才是一样的。所以给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那么神来量我们的城墙的时候是什么？是用复活的尺子来量我们的。那么城这里还是告诉我们说，它不高，但它有城里有城外。所有城里的你知道都是属乎主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分别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然后下面如同明镜的玻璃，然后墙是碧玉的，那整个墙我们说过都是碧玉的，是透明的。城呢是金金的，所以整个的城啊是金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再说在这里啊，没有圣灵没有太多花很多的时间注意我们吃什么喝什么，我们都想着吃什么，我们都想到在天堂在新天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到底那个日子怎么过的。但是这个不是圣灵的重点，圣灵的重点要给我们看见那个金灯台，要给我们看那个光体发光体，那个天属天的发光体。所以重点是给我们看整个的城市金金的，但是呢如同明镜的玻璃，明镜的玻璃。那我相信呢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房子大概都是玻璃的，不是玻璃，不是真的玻璃啊，是像金子做的，是透明的，这个我没办法想象的。大家去过 Petra 就知道，这个许多时候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，但是 Petra 不是 ，Petra 是整个的磐石啊，雕刻出什么一个房子出来，雕刻的图书馆出来，雕刻出一个体育场出来。那我们相信说，这个完全在我们的想象之外。将来整个城都是金的，你想想看吧，这个金灯台全部都是金的，但是是一片打出来的，一片打出来的。所以你想想到那个时候也是一片打出来，但是通通是金金的。然后呢，可能从里面不知道怎么雕刻怎么弄出来，是又美又华丽的房子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圣经呢不叫我们注意这些啊，我想广东人一定很失望了，因为你都注意吃什么，对不对？你将来到底吃什么？这不是圣灵所注意的。所以你知道是将这些事情有，但是圣灵没有启示给我们。然后下面我们再读下去。然后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，第一根基是碧玉，第二个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宝石。所以然后呢，有的人呢就把它的颜色把它找出来。那么找出来的结果，如果你远远看过去，你看，因为它是12层的宝石嘛，所以远远看过去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尤其光透过，我们这都是有光的，而且光照出来，神的荣耀照出来的时候，所以远远看过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有各种不同的颜色，所以有人仔细做，狗白他自己就做了功课，他说这个一共有12个颜色，如果你把1、2、3、4拿掉和最后的拿掉。那么中间有7个，对不对？有7个颜色，它那个7个颜色大概就和今天的彩虹是一样的。不过他忘记了一点，今天的物理的世界，一道白色光芒照在三临镜的时候是7道光出去的，我们相信到了那个时候是12道光，因为七在圣经里面是短暂的完全，12才是永远的完全，所以你到了启示录的最后什么都是12。所以这个12个这根基啊，一层一层的叠上去，从远远看过去，你看见新耶路撒冷城是盖在彩虹上面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这个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彩虹，是那个时候所看到的彩虹。你可以看到，不知道有多么的美丽，多么的美丽。那这个就是将来的新耶路撒冷。我一直希望有人能把它画出来啊，我不知道。在座的有没有人，你们能够有灵感，能够把那个大概这个新耶路撒冷把它画下来？然后12个门呢，12个珍珠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，那么这个大概就讲完了。前面给我们看见大概一这个城的样子，因为前面也讲了门了嘛，然后这些通通讲完了。然后下面，所以这个前面这一段主要是给我们看见城。那么21节以后呢，给我们看见殿。因为你到新耶路撒冷，你一面要看见城，一面要看见殿的嘛，对不对？耶路撒冷，所以是耶路撒冷，因为圣殿在那里。 那请问大家，如果圣殿没有了，那么好了，和巴黎、和伦敦、和纽约有什么联系？没有什么联系，是耶路撒冷，所以是耶路撒冷，因为里面有神的同在，有神殿嘛。但是很稀奇，这里也讲了殿，也有殿，不是没有殿，但是物质的殿没有了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我们知道，这是全世界最什么？可以说最最完全的殿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殿。那么好了，有一件事我要再提醒大家，这个长宽高是一样的，你看见没？你若读圣经的话，什么东西长宽高是一样的？至圣所长宽高是一样的，旧约的会幕里面的至圣所长宽高是一样的，圣殿里面的长宽高也是一样。所以什么意思？整个的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的就是至圣所，神的同在哪里，天堂就在哪里，至圣所就在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这个殿，特别圣经讲的殿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指着最重要的部分来说的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今天你要到殿里面来，你一定要经过门才可以啊，你不是吗？你如果到这个会幕的话，你一定要经过祭坛才可以啊。那所以现在怎么样？现在你一定要先经过什么？先经过门。那么记得了，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生命树，对不对？那生命树当时是什么人在那看守的？是基路伯的火箭看守的，是天使在那看守的，就像天使在看守一样。所以现在你看，十二道门，每一道门都有什么？都有天使，就叫你想起从前的故事，想起你看从前那个生命树是没有人可以靠近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你只要有你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，都能进什么？都能进这个新耶路撒冷城。而且这个门白天是不关的，白昼它总不关闭的，所以你只要的名字在羔羊生命册上，你通通可以进去的。弟兄姊妹想想看，现在这个天使在上面是意思就是让你知道说，你看从前你是进不来的，现在进来，从前的门是关的，现在的门通通什么？是开的。那现在呢，你看见这个门的上面是什么？是十二个珍珠。珍珠是什么东西？珍珠乃是一个水族受伤了以后，然后他把沙不是推出去，他把沙反而包容进来，慢慢慢慢那个沙在里面再这包容再包容，就变成了就变成珍珠。所以代表从死里面出来的生命，代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来说，因为他为我们死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你知道现在我们有一句很俏皮的话，说门儿都没有，你知道门儿都没有，就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那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没有珍珠是没有门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，神安排许多的环境，叫我们饶恕人一次、两次，是七十个七次，结果你看珍珠在我们身上就显出来了。如果在我们身上有珍珠，人就可以从这个门里面就进来了，从我们这个门里面就遇见救恩了，他就进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永远是那个原则，在新天新耶路撒冷里面，你看十二个门乃是十二个珍珠，然后每一个门呢是一个珍珠，听出来了？好，所以现在你要进来了，你看见吗？虽然现在进来了，进来了，你的目的什么？你目的当然是要到殿里面去，因为你到耶路撒冷就是要到殿里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进来了，进来以后你一定要走在街头上、街上，对不对？所以城内的街道是荆荆，那么这里的街啊，在原文是单数的。那你怎么想想啊？那么大的城，有那么多人，千千万万的人，你看这么多的人，几多少世代人都在里面，而且你说街道只有一条，就一条街啊，而那条街最后一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？一定把你带到什么？带到宝座的，对不对？一定带到宝座。现在因为街太多了，所以你会迷路，对不对？将来呢，你只要不管从哪个门进来，你只要上了那个街，一定到了宝座，你不会迷路的。所以在新耶路撒冷绝对不会迷路，因为只有一条街，没有可能第二条街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想想看，怎么可能那么大的城只有一条街？而且呢，这个街呢也像明透的玻璃一样，到处都是明透，都是明透，都透明的。为什么？都是让光能够透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只有在这个城里面，光能够得到最大的发挥。 神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，清楚的很。然后下面说，哎，你如果进来的话，你沿着街道，你当然要到殿里面，结果你发现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感谢主，为什么要有殿呢？殿，你有殿就是牛和羊不是要带来吗？牛和羊带来，那表示什么？因为你表示有罪嘛。现在罪已经没有了，没有罪的痕迹了，所以没有咒诅，没有悲哀，没有死亡，那哪里需要献祭？没有需要献祭，你怎么需要殿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殿不光是赎罪的地方，殿也是亲近神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呢，物质的殿是没有的，因为物质的罪没有了嘛，这个不需要流血了，所以这个殿是没有了。